迎大家收听一个观众站起来。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录制或加入听友群，请搜索一观站的全拼小写及一观观站站，添加小助手。祝大家多吃不长胖。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
一个观众站起 来，
欢迎大家。
好，我们先请台上的主播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陈火腿。
大家好，我是小齐。
大家好，我是李博伟。
大家好，我是勺子。
大家好，我是小江。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勇气或者勇敢，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嘉宾，然后我们让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勺子，然后我最近开始说脱口秀了，然后我平时是一个美食博主，我居住在东京，然后我有一个外号叫东京独居猪妖。其实大家一般叫东京独居女子嘛，然后我吃的比较多，所以我就叫东京独居猪妖。
哦，是猪妖，我以为是那个猪的那个
腰子啊，
我猪妖
也可以，可能过审快一点。
我以为猪腰是东京的特色美食。
所以这一次就是最近回到长沙，就是正好受到小江老师的邀请，然后就来到了现场，希望今天能够分享一些听大家说说很有意思的事情。
好官方，
然后自己对，然后大家可以叫我勺子，叫我猪腰，叫我什么都可以。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一观站，谢谢。
好，哎，太，一看就是上过班的。对，勺子是我关注很久的一个博主。然后我们这次之所以聊勇气呢，也是因为是去年的节目了吧？那已经是，就是那个bug 的那个段子，对，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嘛。然后正好勺子，我们有问勺子有什么自己特别想聊的话题，他也说他就是对勇敢这个事情还就是蛮想聊的。
先让勺子分享一下怎么去的日本吧。
对对对，
哦，可以啊。因为前提是我爸爸非常讨厌日本，因为他是一个，
所以你去日本，
所以他也很讨厌你，然后也很讨厌日本，把你送到日本来就。
对，就是叛逆。我从小就是没有办法当着他的面接触日本文化有关的一切，
任何都不行，
任何东西，除了看那个抗日神剧。就是看抗日神剧，
除非手撕日本鬼子，
对，他就会觉得，哦，他说日本人坏吧，我说坏，他就会觉得很满意。
那个里面不是日本人惨吗？我是日本人坏，
我不知道，但是他的那个观点是这样子。然后我当时，因为在国内的工作确实也因为内卷比较严重，我前期的工作是一名综艺导演，我大概从毕业之后上了6年的综艺导演的班，我发现这个工作呢。对我来说有一点的难度是，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已经是凌晨3、4点，甚至是5、6点了，所以我每天早上都会帮我爸爸带份早餐回去，因为那个时候包子店开门了。然后我
一看是中百罗森的，不成。
是这个
感觉，现在只买德源的，放心吧。
只买德源包子。
所以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种上班之后呢，我发现我跟我爸虽住在一个屋檐下，就是家人，但是我们每天见面的场合只是中午那顿饭，就是我中午起来了吃早餐，他们把中饭已经吃完了，然后我吃完之后我就去上班。
哦，就是这份工作让你昼夜颠倒，跟家人相处时间不多。
对，然后
你就不想干了。
但是其实更重要的就觉得说，我的可能性变得很小，这份工作就是我想退一步也退不了，然后进一步综艺导演也往上费会非常的累。我觉得我的那个
方便问一下，就是做的是什么综艺
节目？
这个要说吗？
最近挺
这个可以
挺缺通告的，
做的是喜剧之王单口季。你满意了吗？
留个名片，然后
在湖南这边的
啊，对，就是一些亲子类的，
可以说吗？
就是大家知道的一些节目，我就不说了，因为在那个互联网上抱怨了诸多之前的工作的内容，所以不想蹭，就是这个，
关注你的那个账号就行了，是吧？他往那边引流呢，
对，东京的猪腰子，
人家美食博主。好，你继续说。
好，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场景是我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一个项目，里面300个人，居然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当时站在那个场地，我在想，我们谁也不被需要，但是谁都很需要这碗饭。我是觉得，我站到一个地方，我势必会损害另外一个人的利益。我当时心里就非常的难受，然后不是滋味，我就知道，我就想说，只有这一条路，大家一定要挤在这里嘛，我就不能够找一个新的人生的模板，然后告诉大家说，其实 不一定只有这个方法的。
其实哪儿都挺挤的，
是。但是怎么说呢？如果你找到自己适合的方式，你就算在一个很挤的路上，你也不会关注到挤嘛。你关注到可能会是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就想了一些办法，然后我也去做了尝试。比如说开始做一些线上的接单的一些事情。
接单是干啥的？
我做了一段时间的塔罗牌。
做塔罗，这个他还会塔罗，
然后发现都没有一个路径，然后我就觉得想尽了办法，发现是死路一条，就让我觉得很绝望。
你是不是上过挺多学呀？
我没有啊，但是只比小西老师可能正比一点点吧。
你是什么学历？
大专。
我是。
你感觉他特别焦虑？
没有，就是本科，普通本科。
哦、本科。
对、
啊，那挺高的。
我其实没有焦虑。嗯
你高挺多，
他升一下就能升上去
啊！我呀，我中专升不了本，先升大专，
专升专再升本，
专升专，
哇，好陌生的一个词、哦。
你哎，那你就是相当于是当时的工作环境让你觉得你需要找一个出路。
对，因为我觉得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
呢？就是出国。
为什么不能就是歇一段时间呢？
因为歇一段时间并没办法解决问题。
他爸是不让他在日本歇。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休息并不没有办法帮我去解决现在的问题。你遇到的职场的困境，它并不是因为你 gap 一年它就没有了，它依然会存在。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寻找人生的目标了？已经不是说工作了。
我觉得是交杂在一起的吧，因为人没有办法把工作和人生分开嘛。啊，就是所以你肯定是要解决所有的问题嘛，只是说你的突破口是什么，是不是这样？
然后呢？
然后我就去了一次日本看演唱会，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喜欢日本，然后去的时候就很幸运，我们那在日本的时候看演唱会它都是抽选嘛，我就没有办法说我买几排的票，然后当时我就跟我朋友一起抽选之后就觉得啊那个位置好差，我们就好落寞，因为可能这是最后一次来日本了，因为只能因为我爸不准嘛，会偷偷的来的。然后我就心情很沮丧，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领着我往前面走，他说请
跺坐跺坐
跺坐跺坐跺坐，我就说怎么这么里面啊，我说怎么不是个二楼还是一楼，我说一楼有那种这么烂的地方给我放在后台看还是怎么样，他就一直往前面请，一直往前面请，一个很大的
请到台上去
对，就在台下，哪知道我那天的位置是最中间的第二排，然后第一排是关系户，他们没来，就是公司的一些领导、啊、然后我就那天跟那个 idol 互动了特别多，我当时就觉得哇
互动，
就他会跟你互动，就是他会
你一个人来的吗？
你爸爸没来
就是这种感觉、啊、然后我就觉得很 lucky， 然后当时就会觉得说
英文真多
还有日本
要说非常幸运、嗯、小学老师不爱听、
那时候觉得
爱听都行，就打都行，
那个时候觉得非常的好运
lucky
然后我就开始想说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地方能做成一些事情呢，只是有一点点冒头。然后呢那天晚上因为是日本的跨年，他有很多店铺都关门了，只剩下一个温泉旅馆店留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去那个温泉旅馆店的时候呢，我发现前台有一个日语说的超烂的中国小女生，我当时就跟我朋友讲说，我说她如果能在这里找到工作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工作。
你为什么突然学吕博伟？吕博伟上身了你说你再说一句这句话
那既然你说一句
一样
你两米传出来的声音
他站有点高，
叠豆发音、
啊、你是怎么发现他日语很烂的？
因为我跟他说那个中午，说老师你帮我问一下这个东西是几个小时啊，他就说好，然后他过去之后他点了一下菜单，他就说 hour， 我就说那你 hour 那我 hour，
英语也挺烂的，
我就跟我朋友讲，我说我们两个是不是也能在日本找到工作，然后他就
说
什么一个朋友说话就变成这样，
刚才有点像阿修了先生
然后我们就动了这个念头，那天泡温泉的时候我们就说应该中国我们现在没有过年，那我们就找一找这个中国中介问一下我们两个的情况要花多少钱吧，
我感觉在日本待
着。然后你们后来又变成
然后
内心 OS 一定是个声音
心里面有我
然后我们就那个问了中介，中介说3万，就是你花3万块钱你就可以去温泉旅馆打工，他可以帮你做一切的资料，因为
你要交3万。
对，要交3万给到中介，然后他帮你做这个工作的介绍。
是日元还是
人民币？
为什么这么贵？
一定是前期肯定会有一点这样的坑吧。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3万目前是我花呗能接，就是借呗能接受的一个数字。
其实是不是一种
逃避，或者是一种在另一种生活环境上会觉得我们离开了之前的压力，是那种吗？
逃避的话可能会躲避掉一个困难，但是如果去国外的话可能会遇到更大更新的困难，且是你之前没有经验的嘛。
啊，那我好好奇，你现在去日本那么久之后回来，你爸还认你吗？
因为前两年去到日本并没有跟父亲说，
他不敢跟他讲。
对，所以
偷偷到日本，
我偷偷去了日本，这也归因于这个综艺导演的这份工作。因为长期不在家，所以爸爸就觉得说他出去赚钱了，也很正常。
现在知道了吗？
我是一年前跟他说我去了日本。他因为讨厌日本，所以他真的反对我去日本。他不是那种嘴巴说说的，他是真的会发癫的那种。
他打电话让航班取消，
他就
直接打电话哈癫。
没有，他就会在家里大吼大叫，然后我就很担心他的身体，然后我就说不去了，不去了，绝对不去。
大吼大叫，
他吼什么呢？
他说的什么 ？None this car。马斯克，
他说的死命马斯克。
他
会，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了，就爸爸已经70岁了，所以他会用一些非常威胁自己生命的话来要挟我，所以我就很害怕。
你要去日本，我就切腹自尽。
也没有，就会说，他觉得很寒心啊，很伤心之类的。但其实我没有讨厌我爸妈，我觉得他们非常好，只是说在一些观念上不一样，仅此而已。所以我也不想要伤害他们，但是我也不想伤害我，就是委屈我自己。所以我给他们建造了一个楚门的世界。就是我瞒了他们两年，然后我自己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然后我就发现其实父母不需要你跟他说那么清楚的
啊。对啊，
就是他只要知道你，他觉得你在一个好的地方，
你给他编的，他只要听进去了。
对对对，
你去不去日本跟他其实没什么关系。
然后有一次因为没有告诉父母嘛，然后我妈给我视频，然后日本的那个房子就特别的矮，那个空调也很黄，我妈就说你现在做的是什么项目啊？我说我在广州做一个项目，在一个小渔村。
哦，你拍给他们看，你编。
因为要视频嘛。他说那为什么你这个后面的空调这么发黄啊？我说因为我们住在那个居民区里面。他说这次预算算这么少啊，你们这个行业是不是还是没有发展起来啊？会不会失业啊？我说应该没有那么快，大概还可以看个半年吧。因为那个时候决定，如果半年没有在日本稳定下来的话，我可能就会回国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现在还维持这个父女关系吗？
还挺好的，最近还教他怎么在职场上上班，因为他在老年大学上班，我就告诉他怎么对付他的领导。
我们之前聊的时候你是说你其实在长沙工作的时候爸爸妈妈给你买了个房子，然后房贷是让你自己还的。
对对对，
然后你当时包括你去日本的时候你也是没有存款的，你是从银行贷了一部分钱。
对， 对，正好我有个朋友结婚了，有4万的彩礼费，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说那个4万彩礼还在吗？他说在。我说你借给我，我说4万贷16万，银行要我存20万，我说我1万都没有。他说那你别告诉我老公我还有4万块钱。我说我保证不讲。然后他就借了我4万。
你朋友好勇敢。
4万。
你朋友都有点鲁莽了。
然后借了这4万，就贷了16万，存到了银行，就是20万。然后20万还回来之后，我就请朋友吃了饭，那个饭还是借呗借的钱请他吃的。
那你真的很勇敢，就是也不没有钱，也不懂语言，就去日本就打工。
因为我觉得只要身体健康，在那边做点牛事还是可以吧。牛事就是做点那个牛，搞点这种体力活动。
牛做的事情，
牛做的事情应该还是能够干得出
来。我以为炒股票呢，牛市、熊市。
啊，所以借了这个钱去到日本之后呢，语言确实完全不会，就包括去便利店买东西，对方说你要不要塑料袋，我听不懂，然后我就一直会
听不懂，你就
我就只会说大丈夫就是 大丈夫です，我只会说这一句日语，就是没关系，我很好，就是 I'm fine， 就是你还有、OK、
你用英语翻译给他，你觉得他就能听懂了？
大丈夫可能更容易听懂。
我中日英都翻译了，我考虑到了，然后
没关系，拿我当成正常人一样对待。
然后就参加了非常多日语的学习，然后培训，发现没有任何用，因为你没有深入到那个社会里面，你就会发现这个语言你是学不会的。直到后面去上班了，我才真正的把日语学好。
高的也去了日本是吧？
对，我去才
跟你说的是一样的吗？你当时不会语言，你咋去的？
我去玩儿。
他去玩儿、
啊，
他
去
玩儿
也
会日语。
他玩儿为什么要会语言？
我去玩儿，
他会说英语啊。
我会英语啊，我就去点菜不就会两句就行了吗？
This
excuse me，
英语他们应该听不太懂吧？
对，我就觉得你就是 stream my say。
基本的会就行了，他不需要跟日本人过多交流，
就打招呼。
他那个不
职场是有专业词汇吗？
啊啊啊！懂了懂了。
所以你当时在日本是有多长的时间是没有收入的？
一直都有收入，
一直都有。
对对，因为我
那你啊，
因为我有去打工，然后我也会在国内，如果有任何需要写文案啊这种帮忙的，
国内
一些
散工，还在赚中国钱。
那倒也没有，也赚日本人的钱，就是去拉面馆打工，去各种地方打工，就是基本的生活维持是可以的。借的那两万其实是为了还国内的房贷，因为确实没有余钱来还国内的这个部分的钱了，只能 cover 住日本这一边，然后就在
知道看我
就只能够还掉日本的这一边的钱。
所以你做到最勇敢的事情一般是什么？在日本
最勇敢的事情是我当时就遇到这种情况，我不会日语，然后我就去一些大厂的电视台去面试了。
你连日语都不会就去面试了？
对，然后我
怎么面试？
他们怎么说？他说阿给亚路，没事没事，我会日语。
他们还是会讲究一些这种讲究一些这种面子功夫，他们会说你说的不是日语。就是我跟他叽里呱啦说一通
啊，你用假日语糊弄日本人。
对，因为没有，我说的很快，我就说啊 no 不，然后他就说哎，他就这种，他说这个是日语吗？他说你用 go this go， 然后我就说
打招呼，
打招呼，然后就又很绝望，就想说一定要想个办法给自己设个半年的期限，如果这个半年没有找到工作，那就回国吧。所以在那个半年里，我就每天。就是写那种逐字稿的日语的自我介绍，就是我是谁谁谁，然后我之前的工作经历，然后就一个一个都背下来，非常有用。就是大概背了一个月之后，日语就可以，就是你走在路上可以稍微听到对方在闲聊什么。
你要塑料袋吗？我来自中国。
对对，
就是、我骗我爸爸。
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就是如果没成，你的钱要怎么办？
哦，那个时候想，那个时候问朋友又借了两万。
还是给朋友，
主要有
只有
朋
友，这不是那个彩礼的朋友了，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还是
每个朋友借一下，
每个朋友借一下。
如果一打电话发现你在日本，我的天，朋友不会觉得你在诈骗吗？
他们说天使投资吧，第一轮，他说反正都是亏，亏在人身上总比亏在废物身上好一点。然后我就大概有半年的这个期限，大概想好之后呢，我把简历写了48遍。就是那个简历我写到
是特意写了48遍吗？还是
就是一直修改一直修改，然后找日本人修改，找中国人修改，最后我每一次投简历的时候简历一般都能过，因为那
个
简历已经非常精彩了。
就是这个比如说大家如果有找工作的经历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完全不会这个技能，比如说你是在工厂里面打螺丝的，结果你要去面试一个 AI 的，
就等于
人家问你什么你都在乱七八糟说，但是他依然敢去，
而且成功了是吗？
成功了，然后后面最后、
啊、成功了，
最后
一次成功了，
最后一次是有一个猎头找我，他说我觉得你的简历非常的优秀，我说我已经一年没有听到过优秀这两个字了，猎头就说这边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工作，你要不要去？然后但是跟你之前本职有关的。我说可以，我可以试一试。然后就提交了那个我的简历，然后对方就过了，就来了两个，一个黑人，然后一个日本大叔。
黑人
啊，对，我的上司是一个黑人，然后他就是那种
是日本黑人，
他的日文是不是也很不好？
没有，他是一个纯纯的日本人，只是说他长得是一个外国人长相、啊、但是呢
他是纯日本人，
纯日本，他是在日本长大的、
哦、
所以他整个人的思维还有他的一些生活习惯非常日式、
不好意思，我联想到不该联想的东西了。
所以那天就是因为他对我太感兴趣了，还是说他觉得我能够不会日语来到日本这件事情，他会觉得一起去做一个新的项目是他能够想象到能把这个事情做成的、所以在场有很多日语比我更好的人，就是好到爆炸。我当时就在想我为什么会进呢，我就后面问了他一个问题，他就回答我说，他说果然还是因为有意思。
这个公司是干嘛的？
是一个搞笑艺人的公司。
对，那不就是找
有
意思吗？那我们这公司也找有意思，我们也不会找那种、
所以就是这个、
找那么帅的干嘛呀、
对呀、一般没有特别帅的。
谁呀、啊、
把徐浩伦踢出去。可以啊。
然后进去了之后就开始逐渐的上班了。
那所以其实他，你刚刚说就是他对你很好奇是因为你完全不会日语，所以来到日本他觉得很厉害这件事情。
对，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用会日语，我们全公司的人都会日语，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懂中国且有勇气的人。 我当时我就觉得他就说、
哦、扣题了，
勇气，你是一个有勇气的中国人、嗯、
然后我就想说，我说我其实
找回来了，
我就说我
去那边直接给他唱一首分手吧你，
我以为爱真的需要你唱
终于扣题了，
终于扣题了，
是吗？
我在等他，我等他
要完结了，
我们今天播客正式开始了，
对不起对不起，
往后顺了，往后顺了，小江快点，
勇气了勇气了
那好，我们刚刚稍微大家了解一下，勺子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听上去是蛮勇敢的人，我觉得
可以提取一些点吗？就是他哪几个瞬间大家觉得很勇敢？
我觉得就完全不会日语然后就敢去日本找工作这件事情还蛮勇敢的，
对、啊、这件事情
我觉得90%的人应该都做不到，
你不会日语，有些朋友日本玩他都不敢去，
嗯，说谁呢？你啥意思？
我、啊、我会很多担心，你就会担心，比如说我们
遇到困难怎么办？
平常你的羞耻心会很重，哎，你说哎，我也不会，那讲的感觉好尴尬啊什么？人家不会日语，他敢去找工作？
我觉得就是日本，我是不太敢去。比如说我去，比如英语地区，我虽然不会英语，但我可以用我的
肢体
body language，
body language。
日本也可以用 body language
啊。
我感觉我日本人演完之后显得有辱国威。
哦，原来是这个。
我说哎，对对。
你把那软爱 Chinese Chinese，
对，这有点不好。
哦，你不想给他们演？
对，
刚才勺子说的有很多点都跟勇气很扣题啊，
是
因为不像是我们一般听到的人会做得出来
的
事。
是
的，
包括他敢背上贷款，然后国内还有房贷要还的情况下，完全丧失经济来源，然后去一个完全新的地方，
而且还有一个那么仇恨日本的爸爸。
内忧外患
是
是吧，就是很多，
而且那个也是他说他爸爸会在家里面大吼大叫，其实那个反抗情绪已经很重了，
那很吓人的，
很容易被道德绑架的，我反正是肯定会被绑架的，
对，
我
但是 他
绝对就放弃了，
很清晰自己的目标，
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对吧，然后我们来分享一下，
对，高子是一个勇敢的人吗？
我不勇敢。
你不勇敢？
我特我胆我胆特小。
是吗？你怕什么呢？
我怕虫子。
这是有害怕的事情吧，勇敢的人他也不是啥都不怕吧，
对
是吧，
对吧、嗯、
对，
有勇敢的那种瞬间，
勇敢的瞬间，嗯没有，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吗？
非常懦弱，就是你说啥我就是啥
啊，高的是有点
这你给我直接你给我下达指令你可以，这我现在就立马要做，你不信你来试一下，
做你
掏200块钱，
对
掏200块钱，
手机打开给你扫，
你们这
对，我觉得高的是随和，但我觉得随和也是一种勇敢。
哎呦，
我就照你这么解读，啥都是一种懦弱，也是一种勇敢。
不，他没有那种自我保护，他把放心的把自己交给朋友，朋友说，我们去吃什么什么东西吧。他说好，你说什么要求？
他是一个勇敢的人，
他很相信朋友，
所以我是勇敢。
我们那时候去海南，你知道，高子从来没吃过螺丝。
你说
钉
螺，钉螺
是铁的螺丝啊，就是那海鲜那个钉螺，他从来没吃过，他一吃他就感觉哇惊为天人，很好吃，一直吃，然后吃到直到吐出了一滩黑水。我说你啥都吃吗？他螺丝后面那些肠子那些什么，那我们要丢掉的，他也都吃了。你说他不勇敢吗？
勇敢，
他吃到苦他也不恨，他说应该是这个味道。
我觉得就算有勇敢，也掺杂了一些愚蠢。
他不怕苦，你看。
对对对对，反正我
有勇敢。小齐是个勇敢的人吗？
小齐呢？
我觉得小齐是个很勇敢
的。是，我也觉得。
我有点鲁莽。
有点鲁莽。
鲁莽，
鲁莽和勇敢的区别
是
什么呢？
我有时候会懦弱，但我很多时候会冲动。冲动完之后我会害怕。
来，你来说一件事，咱们来评判一下什么成分居多。
没有，
完了，我不勇敢。
我觉得你讲段子很勇敢，
对你讲段子、你挺敢讲的。
我在台上，我是，
但是讲不好有可能变成鲁莽啊。
对，
咱们讲段子，他确实，
因为我知道在台上是我心里认为安全的地方，而且我知道我这个人跪的，
结果发现不安全。
对，然后就是我在台，我知道我在台上讲完之后，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跪得下去，我了解。我骂完人，我当时就道歉。所以就是这个不算一种，只是我对某些东西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我真正勇敢的是我比较相信我自己，就是
相信判断，
没什么文化，也像你的没什么钱，你还知道有文化跟工作经验。当时我十七岁吧，我就应该已经到沈阳了，就是一个人什么也没有，然后有跟你一样有点额度，然后我
有点额度
是欠的额度，
然后我当时会修图，然后我什么我到那之后，我全用手机，我就感觉
我当时很烈，十七岁对于我来说很烈。
我用手机修图，美图秀秀，
用手机生活，手机找工作，找青旅，然后面试，面试去上班，上班吧，什么东西都自己找，就是已经完全能扔到一个
陌生
的城市，已经可以了。然后这
独立生活，
独立生活，我觉得这个算勇敢。还有什么勇敢的？我想想啊，上中专，这事儿蛮勇敢的。
咋呢？
为什么？
当时是有选择吗？那个？
其实有，其实是有个本科。小齐来我们本科学校吧。我不，我爱上中专。
我不得编点勇敢的事儿吗？你有那么较真儿吗？他讲那么多，我都没较真儿，这真的。
咋说？
上中专也是我妈跟我说，说也别不念了呀。
啊，也别不念了。
哦、当时选择念和选择不念，对吧？然后勇敢选择了中专。
上中专显得有点懦弱，我应该勇敢点，直接选择不念了。啊，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平常就是，我不能说我勇敢嘛，我只能说我怕的东西少。
你怕什么呢？
女人的眼泪。对不起啊，对不起，
这个来两滴，
有点恶心了，不好意思啊。
好
，OK。
但我觉得小齐是个挺勇敢的人，就是说他敢在台上，比如说，就是直接说贾浩老师的那个，挺勇敢的。
嗯哼，
就是有些东西虽然我们开玩笑，但是
你也不知道到底哪去是真的，
很容易就是你开玩笑开着开着，人家万一心里有别的想法，
就往心里去了。
对，他真敢说，我觉得这胆子挺大。
但是看似勇敢。私底下要做功夫的，你知道吗？怎么个？我跟你讲，
是咋的？
浩哥，刚才外面人多，浩哥，
白夸你了，一幕我没看出来啊。
就是不能说，就有勇敢的成分在里面嘛，
也有，也有。
但是你也得在乎别人的想法。我觉得勇敢并不是说你伤害别人，
对
对，然后、
嗯、不是
是
鲁莽，
对
对吧？
嗯，我是觉得就是我愿意走破大家觉得模糊的地方，我愿意往前探一脚。
啊，
我觉得这个是勇敢，这是我对勇敢的定义。
我是感觉东北人就是有那种简单哲学，就是这个事儿会死吗？不会死，那就可以搞。
你是这么想的吗？
差不多。这句话，我的演艺生涯会死吗？不会，那我就可以讲，就类似于这种。
不，
拖得很宽啊。
死的话，那搞不了。对，就这两种，我感觉我认识的东北人都是这样。
然后我就想了解一些各位，就是那种简单的勇敢，就比如说你去那种游乐场，那种成人游乐场。
成人游乐场这是什么？
成人游乐场是哪里啊？是哪里啊？
你说清楚，
不是成人
是哪里啊？
不是我
都没去过呀。
小齐是真的、哎，
我的词汇量有点问题啊。
不是，
朋友们，是那种比如说发现王国，就是发现王国。我脑子里的儿童游乐场是那种，就是
对啊，儿童
成年
人
游乐场，和成年人还是不太一样、啊，
就类似于大连什么发现王国那种，就是大摆锤，
就游乐园、啊、
蹦极、跳楼机，
啊、竞技
性的这种东西你们会做吗？这种东西是最
会、
啊、简单的、
最简单的游戏哈。
这个
我
会做，
你敢？
这个
我会做跳楼机，我很喜欢做跳楼机，但是我不敢坐过山车，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我平衡能力，我小脑不是很好，
就晕。那个不是跳楼机啊，那个是那种
过山车，我不行，跳楼机我可以，就是我坐过60多米的跳楼机。
哦，
对，
哦、
就那种高的我没关系。嗯，
你应该不怕高吧？
是，
他恐高，
我一下走下来了，直接。
神经病！
我喜欢坐那个，但是我有一次
去的是儿童游乐场，
就是我小时候有一次去那个。玩，然后我就一直坐那过山车，一开始不是害怕嘛，就把头低着，后来坐两趟不怕，我就把头抬起来、
嗯、
然后过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上面的轨道
把你脑袋削了一半，
头皮就过去了。
你又长高了，你在那上面长高了。
我要再高一点，我的头
再高一点，云霄飞车杀人啊。
我就来不了这儿了。
你上半身好长哦。
对，上半身长，差点就死于这个了。
上半身，
哎，那火腿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吗？
我不是，我很
怂。你不是啊？
我刚才勺子说的那个找工作，我深有体会。
嗯，
因为我刚毕业的那会儿，我不是考研失败嘛，整个人就是陷入自我怀疑。我说，我啥也不行，就是然后找工作也都找到老家去了。我说，哎呀，得还得找个工作吧。我那时候怕到就是说，哎呀，这4年学了啥？ 我们这个专业我感觉我啥都说不出来，我就很恐慌，我根本就不敢找工作。但事实上大家稍微去了解一下，就是人家公司对应届生的要求其实挺低的，你只要会正常说话就行了。就是他你是来你在大学学那些东西你肯定还 不能直接用的、嗯、你还是得来学，你只要是一个沟通能力啊正常的就没什么大问题的。但是我当时我说我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我爸说你别这样，你去那个人才市场，我们永州啊那个小地方人才市场卖菜的一样，
人才市场一个人才没有。
真的真的是
找事儿，
全都是废材市场。然后我就填了一份简历，然后我很忐忑的交了，我就希望他拒绝我，你知道吧，就是你相当于你已经怂到你说哎呀你赶快拒绝我，别让我有这个丢丑的一个抛头露面的机会。就我的，但是过了两天他打电话说你要不要来面试，哎我当时纠结了好久，我说要不要去要不要去，因为我就怕他问一些问题我一个答不上，就像他不会日语他硬编一些日语，我觉得好尴尬，我会觉得那样。但是我卯足劲我还是去了，然后哎呀结果他相关的那些一个都没问。
那他问啥了？
他就说哎呀你在我们这个小地方3000块钱一个月其实挺好的了。然后他开始劝我留在那里。
他怕你不去。
真的很奇怪，就是他可能之前面试没有人来你知道吧，他有个人来不错了。然后那天面试出席的顺利，我就觉得哎呀我自己脑子里面构设了很多，构想了很多那种
困难，
但是你真的去做的话其实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很理解他那个比我更夸张，就是去日本啊，语言都不同，他要找工作。
我是觉得就是人在绝境下就自然而然就变成勇敢了。
真的吗？
就被逼的。因为当时我做的一个工作室嘛，然后当时赔钱赔得很严重，然后勇敢到什么程度，我在网上接活问说你这个活能不能干，我说能，肯定能，这个给我干好多了，其实不知道是什么活。我就接下来了你知道吗，接下来我就现学看 B 站。
学会了，
就我都没有钱，就报我班学去 B 站，因为都是软件。
是啥
的？比如说我当时做的是平面的东西，他问我一些3D
平面设计、
3D 就是 Max 就是建模的一些东西，就想方设法把这个活接下来。后来就是找了一个人帮干最关键那个我学不会的东西，然后我把我学会的东西做完之后，哎，我赚来的差价要给
你外包了。
等于
提了个篮子了，提了个篮子，
是辛苦的活着，
就提篮子，
对对，
就反正有办法解决是吧？
就因为你只要缺钱，
是的，
这就是你特别想得到。
而且王嘉尔也说过，他说你要极致的渴，你才能够极致的得到。
嘉尔老师跟我
什么
知音？对，我就这意思。
是因哦，因为我当时我记得一句话，就是我不是说我当时考研失败，整个人就是很消极的。然后
考研失败就消极了，
真的比跟你比不了你，你人生失败你都
你得上大学
了。咱们这就是脱不下长衫，有点那意思了啊。就当时我记得我堂哥他工作几年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他说反正工作这么多年别的经验我也说了也没有用，他说你就记住一句话，那个活只要找到你啊，他就不怕你干砸，你就别怕，他都不怕你就别怕。
是的，
那就是这种道理，就是那个人他敢找到你啊，说明他胆子大，他也勇气，对吧？就是你就不要怕我搞砸。
而且有句话叫做便宜没好货，就是没有做好那又怎么样
啊？对呀，你已经给自己想好借口了。我们下一趴是啥？好不容易鼓足勇气结果却翻车的经历，就是不是说光有勇气就行吧，有没有那种哎自己还也挺勇敢去做但是搞砸了。
因为我们刚刚分享的其实都是成功的经历嘛，都算是成功，
对、啊对啊、对，
成功了的经历、
啊、
有吗？
就是说属于表白失败的经历呗。
表白啊、嗯、
也不一定了、
啊、不一定
了，但是你想
说
是吧、
啊、
你说说呗。
没
你女朋友反正会听。
没表白过，没表白过。只爱过一个人、啊、
有吗？
我有一个，
你说说。
就是我当时做自媒体的时候，我想了很多法子，因为吃了一个鳖，就是我很讨厌的一个中国领导，他就说哎，你这个自媒体做得很烂，然后他说你要按照我的要求来做，他就给我做了一个模板出来，他说你今天这个发一定会有很好的流量。我就想说你懂个屁啊，然后发了之后非常好的流量。然后我整个人就非常受打击，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自己的一个账号做起来，就是我需要练习，不断的练习，自己的账号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场。然后我就想说我喜欢美食，那我就出去拍探店吧。 找了一家在当地非常有名的内蒙餐馆，是一个中国老板开的，内蒙人开的。
在日本。
然后我就去探店，然后一进去之后呢，那个就是我非常害怕在别人面前拍东西，因为我会担心会不会别人不想
拍。喜欢偷拍啊？
对，我喜欢偷偷的，所以我一直用竖屏拍摄，是因为我觉得横屏拍别人会发现我在拍照，
哦，太明显了。
所以我竖屏拍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是很尴尬。然后那天去拍的时候，那个老板没有说不可以，然后我进那个门的时候，他就跟我打哑语，我就说这个怎么还是一个，没有他没有，他就这样，我说我想吃烧麦什么什么，他说，我就想说，哎，这个
比手势了，
对，他就一直比手势，然后我就说，嗯，老板怎么好像不太会一些语言的这个东西一样的，我就一直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我就说，这个东西可以点吗？他说你在拍东西，我不想跟你讲话，我说那我就不拍了，他就说也没有，我没有跟你说不让你拍。我说那到底可不可以拍，他说你拍呗。我在拍的时候呢，就是菜上来了，我就要一个一个的拍那个菜的样子，他就突然把店内的那个土嗨的音乐调到巨大，他让我说话的声音完全进不到这个视频里，然后其他的乘客那个食客就会一直看着我，就觉得他们两个在搞擂台 PK， 然后我就很尴尬。所以那一次之后我就受到了一个，就是
内蒙人，
内蒙人，是内蒙人，
是内蒙老板，
但是他做的那个羊肉饺子还挺好吃的。
是吗？你下次见他，我教你一句话，你就是跟他说你是个板流，
你是个板流。
对，
哦，我下次我
是英文吗？这是
是内蒙话。
老远，你是个板流。但是这个事情有一个好的反转，是那天回来之后，我真的非常的难过，我睡了5个小时，就是我回来之后就精疲力尽，因为我就是鼓足了勇气，还做了头发去的，然后后面不让我拍，然后回来就睡了5个小时，然后起来之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觉得为什么我又没有伤害任何人，怎么感觉好像做了一个很大的错事？所以那天我就决定在家里拍独居了，然后就通过独居这个把账号做起来
了。他不是日本人最喜欢拍的吗？那种，
因为在日本只能独居，房子太小了。
哦，
两个人住实在是不行。
但这个也算是成功的经历吧？
但是
成功了，
但是如果前期
你怎么解读
都有翻过来了，
怎么解读？
看你怎么解读了。
但是前面
他是这么翻，先翻过来，然后又翻过来，
是的，是的，
两翻啊。我其实
你有吗？
我刚才说那个就是勇敢的经历，也是翻车的经历。就我说把那个
接那个
活
是吧？
之后，就因为第一道工序简单的是我嘛，然后第二道给人外包，第一道我没做好，我就包出去了。然后他意思做不了完，他做到一半快到截止日期，他说走了。
哦，他说这干不了了，直接把他甩锅了。
甩锅了，然后我就只能
自学。
没学就花更大的价钱，然后去 找一个在淘宝上的，就之前是在群里找的嘛，就是他想跑就跑，那淘宝应该跑不了吧？
淘宝怎么跑不了？
那
都是网
上
连的，
有押金
哦，
有押金，然后但是失败了，因为里外里这个活赔了1000多块钱，赔了1000多块钱。
刚刚那一番鼓励大家是
鼓励大家跑路，
但我积攒了经验。
OK，
我以后只在淘宝上找。
经验是
就是
好经历。
对，其实那个我当时整个的工作室就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事儿，然后大翻车
失败，
干了3年，就是我没有做过任何生意，然后
上来就干就做了一个生意，然后就翻车
了，上来就当老板，然后那个我有合伙人。没，我记得我干那工作室才过的20周岁生日，但他已经快30了，他有很强的经济条件，然后我俩合伙是我是纯靠额度，他有一些积蓄，然后我俩都当老板，然后所有的投入都是平均的，然后收入也平均的，然后就发现这3年怎么讲就是几乎没挣钱嘛，就是我感觉从起执照我当法人
啊，就感觉你被他坑
了。你挺有勇气，这一趴怎么不说？当法人还挺
当法人就鲁莽嘛，然后去接活完现学，然后租两个房子，然后租下来之后，第二天下暴雨，我们在外面有一个旅馆还是酒店，就外拍一些食品，之后拍一晚上，因为要赶时间嘛，然后没回那个地方，然后第二天早上来听打电话，阳台漏水，把楼下给淹了。因为刚租那个房子租了大概1年3000块钱啊，不是1年6000块钱，6000块钱，然后那个房子到手第二天把楼下淹了，赔楼下7000块钱，就是而且当时那个我第一次处理，我19，他们正在外拍嘛，我第一次处理这种情况，真的我觉得我很勇敢了，就一大哥纹身，然后穿短袖，在家一开门，我家楼下的嘛，在门口坐着等我，我说哥你好，
他说你把烟掐了，我说啊，就是然后就在那个交涉过程中我不知道怎么交涉，然后当时我就害怕，害怕之后我这个反应就是鲁莽，
嗯，你想
他社会有
装大胆，
比他还社会啊，就
捡起来又抽，老的，
就是害怕
没面，
对对，就他前两下我有点害怕，我虚，感觉我自己虚了，立刻也装，我说咋的，啥回事，就是那这种，
嗯，
我最开始我想一直耍无赖，我说谁的赔钱，不可能，就是不知道为啥，因为我脑子已经混乱的，你知道吗？就是。他应该是惹生气，他觉得我态度不好。
嗯，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我其实不是想态度不好，是我走之前，我从那个给我主理人嘱咐我说，你千万不要软，这个事儿只要你软，他就欺负你。然后我有点太硬了，我到家我也没换鞋，然后怎么地说话不行。我说这怎么事，我们研究研究怎么。他说不行，你现在这个赔钱啊，就争吵起来了还怎么好。然后后来合伙人来了，我们两个人去讲理，然后。但是我已经给他们惹到了，
嗯嗯，
然后就是他说了一个数，怎么我说一个数，
然后开始拍卖这个，
我说不行，这样我俩就
上链接，
上链接，然后走了吧，就是他们一吵完之后，他追进来嘛，
嗯，
追进来之后，问题是他们开始，我们想研究研究赔少点钱，他们就开始生气了，开始弄我们，也不能说弄我们，反正我们也有错在先，他老婆是正在怀孕，
嗯，
六个月了，然后他们就是先直接进来了。进我们那个工作室，躺在我们沙发上，就躺着，说反正我怀孕了，我要有点啥事儿，
就有点耍赖了，
都怪你们。但我们怎么讲，扛住了，
直接给他接生了。
我说你躺着接生，孩子叫什么名字？就叫漏水吧，真好，就是类似那种。然后我们一直没软，直到他们搬救兵了，儿子把他妈找来了，他妈到我们工作室就一句话。我们就软，你说你们注册地址跟这个是同一个地址，我说赔多少钱呢？应该，你知道就是，
他妈特别懂，
懂法，
他妈特别懂。当时我就意识到了，怎么耍赖还没有知识有用，
还得学知识，
还得学，
还得懂法。
对，然后我们赔了7000块钱，然后把那个防水都做了，怕不能怕再漏，我那下雨不还漏吗？然后我就当时学了怎么刮防水。学了怎么
自己
转行，
掌握了一下新技能，
然后刮大白，完就把这事儿算平了吧，啊，算平了一个事儿。这个
这也是勇敢，非常翻车，
非常勇敢且翻车，
有点翻。
但是学会了刮那个大白嘛，也蛮好的。
反正勇敢，不管怎么样，都会有收获吧。嗯，一些教训。
火腿嘞？
啊，
火腿翻过车吗？
因为我大部分时间我都逃避。然后也没碰到像你，我做不出你这种事。
哎，对，我有个问题想问小齐，你当时没想就是正经找个班上吗？就是那种稳赚不赔的。
我当时已经找班上了几年班嘛，
嗯，
觉得人生就应该向前。而且社会上流传一些话，说中专生啊就应该当老板。我信了，
可能我们接受的教育不一样。
而且
我从来没听过这句话。
信息茧房，
我都是听的都老老实找个班上。
而且当时我应该学，我当时因为虽然20岁，但我已经工作比如4-5年了，
嗯，
我刚干那个平面与设计后期干4-5年了，我也是一个很成的手了。
嗯，
就是很什么很成，就
老
手，
成熟
老
手，
老师傅，
老
师
傅。
是不是有一点无知者无畏的心态？
有一点，我觉得
就是你看别人说的越多啊，你这怕那怕，你就会越来越多的那种信心。
主要是我当时真的不怕，因为我才20岁。
我当时也差不多，但是我就怕，真差不一样。
我想我20岁，我拉点机会，我还10年，我才30，我就是这个简单的数学，咱能算明白。
哎，是不是？我感觉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就是你按照那个既定轨迹走太久了，你可能就越
是的，
对啊，就怕，
就越怕，
就
很怕节外生枝。
是是是，就不敢探索那种你疯狂的想找跟自己处境相似的人，然后做成了，你按照他的路子去走，
对，
你就不敢自己去说，哎，没有人，我难道做不了？没有这种勇气啊！所以你们还是牛逼，
谢谢。
小江有吗？
我。表白
啊！哦，你
表白，好，聊聊
表
白，
聊聊表白，
是鼓起勇气表白的吗？
其实不，也是鲁莽了，也是鲁莽，每一个都蛮鲁莽的。因为我其实不觉得我这个是勇敢， 但是我朋友觉得很勇敢，就是他觉得你能向你喜欢的人表达你的好那个好感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他可能觉得女生就是我的朋友们是那种很，他可能觉得他我对你有好感，但是我也要等你先向我释放信号，我对我才会那个什么、嗯、然后可能我是比较主动会释放信号的那一个、嗯、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还蛮勇敢的，但是每一次都失败了，勇敢也没什么用。
是不是没碰到真的喜欢的？啊，真的喜欢的你就会有点
喜欢，真的每一个都真的喜欢
那你
还有真的失败
你还没敢喜欢别人呢
每一个都真的喜欢啊。勺子上次也是说你也是那种会主动向别人释放信号的人，
对对对，
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我管你对我是怎么想的、嗯、我是觉得我需要了解清楚我自己是怎么想的、嗯、然后有一个事情是我以前很长的头发是那种黑长直、嗯、然后是符合我旁边的人对我的一些期待的，我并没有讨厌这件事情，但是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说我好像有在靠近我喜欢的男生喜欢的那个样子、嗯、然后我就很讨厌我当时这个想法、哦、然后我就走到了理发店，我说我想剪一个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其他的就是造型、嗯、我特别想做，然后做了那个之后、嗯、
你是剪那个发型是为了靠近你喜欢男生的样子？
不靠近，
不靠近，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太靠近这个人了、啊、然后我就觉得我没有了自我，就是我为什么要因为喜欢这件好的事情而放弃掉自己的这个部分呢？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就很愤怒，我就不知道到底在气谁？就是、
哦、就你说那个男生是一个长头发，
没有，我是一个长头发。
他是觉得
我们中文也听不懂了，
他是觉得
他现在说的是中文，
他有时候信息量太大了，你知道？
他是觉得他黑长直，
他喜欢的男生
喜欢黑长直，黑长直，对。
然后他就说：“那你喜欢我就不能让你得逞。”
对，
就剃发
也不是。
那你到底喜不喜欢他？
我喜欢他，但是我、
啊、他就是叛逆。
等一下，我发言一下，我发言一下，我解读一下，就是他的那个想法可能是我不知道我留这个头发到底是因为他喜欢我才留，还是我自己喜欢我才留？所以我有点搞不清我的内心了。我不想让我去迎合别人。
在乎主体性啊！
对，我也发现了，对对。
所以我剪了头发之后，其实我有一点，就是因为我跟他在一个日本一个地方上班，所以我走他旁边的时候，我就是过往的那些情愫的云烟，我突然就觉得好爽，就是你喜不喜欢我，老子完全不在乎，老子这一刻就是做自己。
那他现在还喜欢你吗？
就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就我在职场上遇到任何问题，他会第一时间来帮我，就是解释啊，或者是怎样。但是我那一刻就意识到，如果我没有办法做自己，我是没有办法处理好任何感情的。然后那一天之后，所以遇到任何的感情，我都是那种，老子还蛮喜欢你的，就是我会直接说。
哎，那是不是也是因为你很在意这个，比如说你头发造型这一块的？不是有的东西你说，哎，你如果喜欢那样，我做那样也行，反正我对这个无所谓。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外化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内心的一个体现嘛。尤其是可能我不知道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就女孩子的话，可能还是会比较专注在这个部分，就是这个造型是我的一个部分、嗯嗯嗯嗯、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好像在因为喜欢人在取悦别人，我就觉得我很不爽、哦、那天晚上我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我气了3个小时，我不知道气什么，气了一身很热，就是在床上一直捶，我就说我到底在气个什么气，
空调坏了我
然后第二天我就觉得我要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然后那一次之后，然后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想，哎，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这个困难你愿不愿意吃。
我觉得他想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喜欢对方，但是他不在意对方跟不跟他在一起，或者对方喜不喜欢他。
是的，
所以他才可以就是保持自己的主体性，而且
做自己对他来说是目前是最重要的，
对，而且也不影响他继续喜欢那个人。
对，
我就做不
到。很警惕自己恋爱脑
因为我肯定是个恋爱脑，我觉得
啊，你这还恋爱脑啊？你喜欢唱的我就不留，我恋爱脑是这个意思，
因为之前的经历嘛。
哦，我就感觉感情这里面，你好像越勇敢，你的就是
结果
成败，
但我认为
失败的失败的几率会更高。
那你说，
所以我才 solo。
你说，
我
老子有话说，
我跟我对象在一起，我也很勇敢呀。
是。
就
有耳闻，
对，我俩第一天就在一起了，我俩见第一面，在第二面在一起了，
这是怎么个勇敢法？
好拽，他突然拽起来了。
哥，你给我说说这啥？这我不知道
咋回事，
咋回事？
你把他举起来了，你不来我就把你
就死拽死你了。
你
说一下，说一下，分享一下。
就是第二次见面，我就向他表达我的心意了，然后他第二天说行，我说那行。
那他也很勇敢啊！
是
你俩好干脆，你俩是第一次见面是因为什么？
第一次见面是因为朋友介绍的。 不是相亲，是他们，他是我
认识的，
哥的老婆，我的嫂子
啊，你看，不到，
哥的老婆，
待会儿，
老婆的朋友，
他女朋友是你哥的老婆，
不是，我没说
朋友。
啊啊！嫂子朋友，对，嫂子朋友，
你不要乱断句啊！
对，
刚才
对
嫂子朋友，然后就出来一块玩，也没想着是介绍啥，然后我就感觉他挺好看的。
玩了什么呀？
剧本杀啊，
开会开会，
然后
你完全没有抿到一丝他对你也有意思的信号吗？
感觉有，
那不顺理成章的吗？
哦、是吗？
对你得爱你的，恨你的
人，你觉得他恨你，你再说你这才是那个啥。
这有点极端了、啊，
我也没有觉得
他有什么意思。
没想到
我们开玩笑的，
怎么那么就是
快
在一起，就是同意了，就是一见钟情，互相一见钟情。
对，属于是一见钟情了。
他也一见钟情，你俩
在炫耀什么？在炫耀什么？
这个词我们听得懂，不用演啊。
真浪漫，嗯。我在感情里，前在21岁之前都是很鲁莽的一个政策。
怎么鲁莽？
就是我感觉我喜欢你了，我应该。挺不过3天我就会表白，然后基本都是遭受拒绝，但是我后来仔细品了一下，是因为我太突然。
我知道，我懂你，
我就对，
就是三天你也没跟他接触啥，人家啥不知道，你突然我爱你，
可能这种正那个正在修图呢，这个图就叫、哦、我爱你，然后这个图对叫啊，
人家我就没有那个过程，
我是会把孩子的名字都想好的那种，
没有任何过程跟那种释放信号
拉扯，
就是看我就有点，
你俩都没接触你就直接爱人家，
也接触
也接触，但是他没感受到，
就是我是那种我当朋友的时候会特别没有礼貌、哦、就是会很，他们基本都会被我晃到，就是前没礼貌没礼貌，突然哎好尊重我呀他，然后尊重我两天、
哦、就是没，就是当朋友的时候没有什么边界感，
尊重我两天，就尊重他两天之后，我突然有哥哥的时候说家里要不要在一起，我说 啊就是这个，
他表白的方式是用尊重，跟别人当朋友的时候羞辱别人是吧？你好，您能跟我在一起吗？冒昧了，
阁下该如何
应对？差不多，差不多，就是，而且我这个人不会装，我不会那种，就是那种两个人就是那种，
就是喜欢他故意装作哎，我不在意，
拉扯，就是暧昧，没有那种，就是我。啊，我也不知道当时我脑子是怎么想，
相当于是他其实就
是，但
是
是这样的，
没有这一块，
经过了很多失败的成果，有一些
成长
经验，
成长
成为一个老师傅了。
对，后来我就每次都告诉自己，至少要撑过3个月。
有3个月有点太长了吧？
孩子都生了，你在这、啊？
我不是说3个月不联系的，是3个月之后我要才能发出明确的信号，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
哦 okay
就前面这些
这个相处一段时间，
先没礼貌3个月，然后再
对我后来我才品出这个事情。就基本，比如说我，而且我是那种月经来的就升温很快那种、
啊。你是什么星座？
射手。
哦、
对，
那我们对星座。
哦、你
也
你是射手，
不一样。
你也很快啊。
我那个跟我没关系啊。那个是我女朋友，当时哇，那太猛了那种。我是不敢的，我很佩服她的勇气，就是那种，因为我是那种人，我喜欢你，我越喜欢你，我越会觉得我。不想
推脱，
对对对，
啊、
回
避系列，
回避
是是是是，
他也是他也是，
我也是回避系列、
啊啊，
喜欢不喜欢我的
哦啊，人就深得见，我们这是别回避系列了，我觉得就是
很难
见，差不多差不多一个意思啊。
我那天鼓足勇气第一次开车，
哦、
开了学校轮车。
你有驾照吗？你就开车？
我有驾照，
有驾照，只是没开过。嗯，
这应该算是获得好结果，因为我也没撞，我说就到了。
是好结果，这个很简短啊！
啊，是，
你很简短，
嗯、我就随便分享，随便你们随便分
享、哦，启发一下别人，想启发一下别人。
啊、第一次开车上路，其实、
啊、你有啥意思？就要炫耀一些学校里有车啊？啊，
是，
第一次开车上路，
开车
算了吧，你知道吗？
因为我也属于那种，就是驾照考了差不多中间，我是2015年考的，哇，到去年差不多9年，我中间没怎么开过车，一年就开那么1-2回都不能算。我去年买车就直接上路，其实还挺胆得的。
哦，对，然后我觉得这事开车这事，我确实也很鲁莽，因为我没有驾照嘛，然后我没开车，然后我跟我女朋友在上海，我那七夕我俩想去露营，然后我说我们突然决定，我说要租一台车，她说谁开？我说你，她刚得到驾照一年没开过车，然后第一次就在上海市区开始起步，
哇塞。上海那路窄啊，那车也
真很难开，他吓坏了。但是
你很开心，
我还很勇敢。他就当时租那个车给停到车库里嘛， 然后车库里，他说我先试试这个油门跟刹车吧。然后
上路了才说这话，
没打算上路，先打算停那些在那个地下停车场兜一圈，走走走，说后面有车咋办呢？
撞他！
我说你把门停到那边，他说停不了。后面因为有车顶着，他就夸就开出去了，直接开始上街上市区，然后那个他因为是那种旋转旋转那种道嘛，他还没有适应那个车辆，就马上开始旋转
啊！
怎么讲？他当时那个就是啊，怎么办啊？那个怎么办？我到不了，到不了！你帮我看着点，看着点！我说撞不了，撞不了，没事，撞我就赔，撞我就赔，没事，相信我，我能挣钱。
哦，重点还是在这一句，
对，重点是这一句吧。
小齐能挣钱了，把车租了撞没事。
问题是当时我本来我对他驾驶技术很放心，什么时候开始我也害怕的呢？嗯，就那个我说那个租一个什么什么车吧，好开。他说你租一个大众吧，好赔。
这我咋地了？
我当时就有点害怕，但是不能再体现出我不相信人家那个样子。但是很好啊，他开到一半，他只在旅程的前半部分尖叫。
后面嗓子
哑
了，后面，
后面其实开开开，慢慢就好了。最后回来的时候，开夜车也是可以。
其实有时候呢，开车的
勇敢一下，
紧张是因为路上的人后面很就是很路怒，你稍微慢一点，他就会搞得人特别紧张。
而且上海那个路，你错过了一个口，就
对，那等半天，等半天。
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自己
工作或者感情方面的
勇气的那个翻车的吗？今天
有啊，这位帅哥，嗯，怎么称呼？
我叫椰子，叫我
椰
子就可以。
椰子
啊，椰子。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在长沙就是一个鼓足勇气然后翻车的经历。
是怎么回事呢？
你想去上海？
不是不是，是因为我今天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奔现的过来，网恋奔现的。
哦，是台上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我们就是小红书里面加了好友
啊，
然后聊了过后，在昨天他突然跟我说来不了了。然后昨天一天没有回我的消息，不是不是，他也是外地人。
哦。
然后他昨天突然跟我说，他说他妈妈要不让他出门，然后我再给他发消息，再也没回过。
那句话是他妈妈发的。
哦。
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
你是从哪里过来的？
我是从陕西过来的。
陕西。
然后本来是其实一开始打算的是来长沙看五月天的演唱会，
哦，
但是没抢到票，
硬看。
然后本来我都不准备，本来我都不准备来了，然后又一说要奔现，我又来了，买上票都来了，然后结果到昨天他突然跟我说不来了，然后昨天他说他不来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在想，我说那我还要来吗？然后决定了一下还是来了，我觉得这个约定我一个人要来完成一下。
哦，那你们有约定一起去哪里
或者
做什么事吗？只是见面？
约定看五月天的演唱会吗？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说要在长沙逛一逛，对。然后说的是要一起陪我去，就是五月天会有个快闪店，然后说陪我去快闪店逛一逛，买点东西之类的，但是就没有成功嘛。
你们之前聊了多久？
其实没有多久，我们俩也是加好友的。第二天就在一起了，然后这
在一起了，
对，
啊，在加好友的第二天就在一起了，
对对对，
对，从来没
见过，这么容易啊？
到现在，
你们想等等，这个是怎么做的？这个太神了。
然后我们就是上周谈的吧，上周谈的。
哦，现在年轻人比我当时还冲动，
对，是挺冲动的。而且我们还商量的是从长沙，他是江西的，
哦，
然后一开始我们说的是。他就不回江西了，直接跟我去陕西，然后
直接就嫁到你家
了，
哦，也
不是嫁，也不是嫁，就是直接就是不异地了。
哦，就去陕西发展，
对对对，
异地了两天
两周，
没有一周
一周
一周，对，
异地了一周就受不了。
哥们，
我俩在一起
几几年的？
我04的，
哦，
还年轻，还年轻，
是我也
零四是
还是年纪很小，21，嗯，这是你鲁莽的年纪。
你可能过了21就不会了，
好好，谢谢椰子，
希望你能快速建联，然后跟你的网恋对象，
对对对，
啊，还有吗？
还有吗？还有翻车的经历吗？怎么称呼？
我是可以叫我老铁，
老
好嘞，
老铁啊，
东北人，东北人
啊，但我是湖南人啊，
湖南人啊，
嗯，
现在其实我是一个比较I的一个人，就是比如在出去和朋友旅游嘛，如果要问个路， 我都会让朋友去
啊。那刚才上来的时候你怎么向我问路啊？
对，我刚才就想讲这
个事。他说帅哥那个播客在哪里？
本来我想如果火腿哥不看到我的话我就不会打招呼的。
哦，你本来就认识他是吧？
对，我上次看过他的那个现场。哦哦哦，对，
他
我回了一就我俩人，我刚出停车场，他说帅哥那个怎么走。
他本来要把你认出来说火腿能不能够签个名，然后他
那
样变成了
哎，别来这个了。那个是你们第五名才会想说的。哎呀，硬要我讲，哎呀，
哎呀，
哎，明星，
哎呀，
好吧，好吧，
别寒酸我了，
你继续说，你继续说，
约大家签名的排队啊，是吧？看一下
，你继续说，
继续说。
就刚才问路，给问火腿哥问路，我觉得是一个算成功的经历吧。嗯，然后后来跟火腿哥
问，但等一下，但是你很有心机，你明明就来这里看过演出啊。你怎么还问？而且你知道他是这里的演员，你还问他帅哥博客怎么走？
是，有点，我看出来他是鼓足勇气，因为他本来是目视前方的，看到我，帅哥，那个怎么走？
是的，是的，
他有点这种。
本来他如果不看我这边看我是不会打招呼的。但是他这样。我感觉他看到我了，
我旁边有个巨物。
你以为被他发现了是吧？所以只能说话了，不然太尴尬了。
对，我怕到时候火腿哥看到我在这个现场，然后没认出他来，
没有，
他觉得会尴尬。
我们不会这样，想太多了。我们今天看观众啊，看到熟人很正常，正常打招呼行。你说
你继续，
继续
。
就是这算是一个成功的经历吧？然后我看到火腿哥打招呼之后，
讲我们俩的事了，
马上
讲你的事。我们俩是已经过去了，
原来分线了，今天
有点暧昧啊，
小蛋，小蛋。好了，这是后来然后分享一下我翻车的经历吧，就是我读大学的时候，当时在学校的合唱团嘛，嗯，然后有一个学妹，一个新的一个成员过来了，第一眼我就很喜欢她，嗯，然后就在相处的过程中，比如说那个合唱团的一些彩排或者有相处的机会嘛，包括团建之类的，我就会表现出我的一些好感，但是后来。就我们有个群，在群里面有人说我喜欢团里的一个学姐，然后我就着急了。一开始我是不敢主动表白的，
你怕他误会是吧？
对，我怕误会，我会鼓起勇气，我就向他表白了。然后他说他现在不想谈恋爱，
就反正是纯表白失败。
对，就是、
然后当时你展示好感是用什么方式的？
就
跟他问路，
哎，你这。
没有，比如说有一次啊，在团建里面，就是在玩狼人杀嘛，大家在操场上晚上，然后。刚好到最后的关键时刻，就是我学姐和学妹三个人，我是个好人好身份，你知道吗？然后现在开始投票了，我知道那个学妹是有问题的，学姐是好人。后来
你投给了学姐，
对，我票出了学姐。
哇，你不遵守游戏，你不尊重游戏，我要是个学妹，我也会拒绝你的。
你也是比较有主体性的一个人，
是
我跟他不一样，我遵守游戏规则。
然后呢，那个学妹就是事后你就是他知道你发现他有问题，但是你没投他吗？他不知道，那他可能只是以为你蠢
啊。他喜欢学妹是吧？
他喜欢学妹，
不会吧？我没有想到学妹，他不喜欢学姐啊。
行。
反正然后翻车之后就其实也追了一段时间嘛，但是后来还是没有反应，我就。退出了，
退出了，
对对对，
其实也是算表白失败了。
谢谢老铁，
表白失败。
嗨，怎么称呼？
叫艾特，
艾特
啊，又是艾特啊，
又是我。我有一个勇气，我已经感觉我已经好几年了，三四年、四五年就是这个状态，就是我感觉我把我之前的生活过得都很糟糕，就是对我自己而言，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生活，就是身体也那个一再往下垮，然后生活过得也不是特别的好。就是一团乱麻吧，然后自己的
浑浑噩噩，
然后自己的心情和那个状态情绪都一直很糟糕，但是我没有自己去改变他的勇气，就是我没有说我想去改变的时候，我一想到我要去面临我之前那么我自己要回顾我之前那么一长串很糟糕的生活的时候，我就没有勇气去回顾这个生活，然后去改变。
你没有勇气去结束掉这种很糟糕的生活。
对，我不想去回顾。
你千万不要有勇气结束你听的
生活和生命。
不是那个，就是我没有勇气去回顾，我就没甚至没有勇气去回顾我之前这么糟糕的生活。我就
怎么叫回顾啊？就是你得
回
看清楚哪里有问题，
对，我要看清楚哪里有问题，
我都不敢看，
我就连看我都不想看，我就不想去面对它，我连这个勇气我都没有，我就是 我实在是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哦，就是你每天一想到自己之前做了什么事儿，就立马就然后就
真的真的，我每天早上坐在工位上，我要去回想，我说我要去改变了。我一想这件事情，我说我怎么之前过那么糟呀、哎？我一下心情就特别差，我就什么都不想干，我就再也
然后就
过去了，
被自己之前那个负面形象就拖进去了，感觉我啥也做不了。
对，我就什么都不想干，
就有点像你当时凉一场。
差不多，
然后一直想着我怎么之前凉了一场，
对你上台也会有那种啊，很怕，就是那种怕，
思维反刍。
这个有没有可能是
解释解释？
就是会不断的，
真的能学到很多新词呢。我学到好多新词，今天
就是不断的会回忆以前不好的事情，然后再一次觉得悔恨。但其实这个是在小红书上的一个热词，就是大家会再一次陷入到这个情况的人是很多的。我觉得很多人是会再一次陷入情绪的、
啊、思维反刍。
对，
我属于那种思维呕吐。就是啊，没了，这今天有啥事儿来？
我是思维开胃，就是想吃
什么。你继续。
就其实要说别人说你的生活，就评价你说你这个你还不错呀，上了一个还不错的学校。
听完这句话，
什么
舒服了，舒服了，继续回家躺。
对，就是不就是你也没有舒服了，就是你没有办法向那些人去说你的这个状态，因为
其实我跟你说，你能够勇敢说出来，其实这就是一个正事，你知道吧？
对，
你不要就是说我如果回避的话，我连提都不敢提，但是你敢说出来，其实就是那个叫什么？
很勇敢，
觉察即破处。
哎呦，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你跳出来看，你就已经不是他了。You know？
啊，开始文学比赛了，大家。
哎，平常你们没有这么有文化。
就在我在的时候，
七哥趁的七哥。
哎，行行，
好，没有了，谢谢大家。
那小溪，你是从小到大都这样吗？就是一直都就是不太害怕，都很有勇气
啊？对，因为从小我家庭教育有关系，我大概七到九岁，七岁的时候，小孩他就已经可以让我从比如说这儿，然后到河西是吧？应该叫河西，大概比如说20公里，他可以让我自己坐车过去。然后有一次是坐公交转出租，我七岁的时候，七八岁的时候就可以了。所以小时候大家对我很放心。然后我对自己也很放心，我喜欢探险。
去哪里呢？
也就是一些废弃的楼房，一些然后以及一些房顶。我小时候很喜欢鳝鱼跟喜欢攀爬。
鳝鱼？哦，我以为那个鳝鱼，
不是游那个鳝鱼啊，我小时候是鳝鱼。
哦，鳝鱼攀爬。
对。
哦，
我以为
你这个都听出来，莫名其妙来一条鳝鱼，我的。我喜欢泥鳅，
我以为是下雨。
擅长
啊啊，擅长
攀爬
。
对，我小时候经常会在那种有一层的小平房，我们叫做仓房。
嗯，
然后我在二楼直接爬，然后飞檐走壁。
你没摔过吗？从小就
应该摔过吧？
忘了。
但是小时候很容易
摔头了呢，
很容易康复。然后应该没怎么摔过。
哎，我有一个类似的经验，就是我小时候喜欢打羽毛球，然后因为我小时候跟现在就长得差不多一模一样，从12岁就跟
啊，12岁就这样，
对，12岁就跟现在的体重和长相长得一模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打了那个羽毛球之后，打到一个瓦房上，我就想把那个球给拿下来，然后用那个羽毛球拍怎么着都拿不下来，我就整个身子往上面靠，那肯定很重嘛，然后我就摔了下来，摔下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很痛，我还看到了那个景色在我面前刷这样滑过去，我当时就觉得老娘真牛，就是还有这样的经历。然后有一个大哥我觉得很着急的冲过来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快告诉我你爸爸的电话。我说我爸爸在外面上班他不在。他说你告诉我一下
啊，你摔在了羽毛球场是吧？
对，然后我爸爸一来的时候手上还拿着一把那个扑克牌，因为他正在打牌，他就是他很着急，但是那把牌很好，他就不想办了。
这把牌太好了，
他就这样抓着说，
我女儿从楼上摔下来，你们别散了，
传过来了。
然后他就拿着这把牌冲到了我的面前说，仔你没事吧？我说爸爸我不要紧，因为那时候看武侠片看的特别多，就觉得应该要挺住。然后
并无大碍，
我要紧，
并无大碍。然后到了那个医院去之后，那个时候正好要碰巧过年，所以放假，那个医生就说，哇你女儿这个盆腔啊非常的像个成人女性，一点事都没有。然后当天就把我接出去了。我说爸爸能休息2天吗？医生说不用休息，你明天就可以继续。
然后你爸直接就回答开了，
床位啊。
对对对，
你太健康了。
但是我爸爸一直在骗我说他每天都很忙要出去上班，所以他抓着一把他抓着一把牌来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爸爸你背叛了我，就是
可能你爸爸的工作就是打牌。
他有一点正直和有一点副职。
那火腿呢？火腿是从小就没什么勇气吗？
对啊，我一直都是一个怂人啊，因为我爸就是那种保守主义，什么就是说你要是搞砸了，你就是我不会给你善后的什么的， 你搞得你整个人就很怂，就是规规矩矩办事。
畏畏缩缩
啊、你碰到那种事情，你就会就会怕，然后就守规矩嘛。我一直都是这样。
高子也从小都这样吗？
我从小其实就挺有勇气的，我跟齐哥应该一样。
你小时候很有勇气。
是我小学二年级我就能坐公交车到30公里之外的地方，那黑网吧上网。
这超
为什么？怎么你家附近没有黑网吧吗？
主要没有那么黑的网吧，二年级谁让你进啊？那30公里之外那地方真黑，我跟你说。二年级上进去上网，
对，跟我差不多。
那为什么长大反而没有这么有勇气了呢？
长大不是能进网吧了吗？
你的人生只做进网吧这一件事情吗？
长大了就是小时候限制比较多，长大了其实也做那些事情，只不过现在不叫勇气了、
哦、就合规了。
对啊。
哦，刚刚不是说不同阶段勇气值吗？因为我刚刚好像想到，我反而是越长大越不敢，越胆子变小了，就
是
那种做
是都这样，
又做游乐设施啊或者什么，就是感觉更害怕了，或者是你要付出的代价更大了，你就更不敢去做那些事情了。
对，
因为我小时候也蛮鲁莽的，我6岁就离家出走。
走到哪
那你就比我早。
对，6岁就离家出走，走到哪、嗯、走去朋友家。
那就是去朋友家玩吗？
不，但是不会告诉爸爸妈妈呀、
哦、
而且因为我小时候是在就是那种家属院子里长大的、哦、然后我们家属院是有一个很大的那种大门嘛，然后我爸爸的单位是有一个小门可以直接通到我们那个家属院子里面的，所以我大概10次里面有8次还没走出大门就在小门被我爸爸截胡了。
哦，
这个、也不
是
一件很难，
假装走，假装收拾自己的小书包，背上，然后我很要走了，
我还带作业。
为什么想要离家出走呢？
合不来。
6岁就发现合不来了。
对，跟爸妈妈合不来，你就是吵架嘛，就想走。
主体性好强。
就想走，但是我觉得，就因为卢超有一个观点，他说你爱离家出走是因为你每次离家出走都会有人去找你。
是的。
他说、
也不是啊，也不是。
他说他就是有一次离家出走，然后就是没有人找他，他就离家越来越近，然后蹲在他们家楼道里面蹲了半天，然后被他爸爸发现了，然后他后来就知道没有人会在意他离家出走这件事情，他就
伤心了，
他就不离家出走了。对，我可能就是因为叛逆，就是我每次离家出走都不成功，我就想一直离家出走。
我觉得还有一个观点，我的观点是离家出走也是想独立生活的一个。
是吗？
我当时就很想独立生活，
我到现在都没独立生活。
就是我当时离家出走，我是告诉两边，我骗两边，我说我告诉我奶我去我妈家，告诉我妈我去了我奶家。
主要是你有这个谎可以打吗？因为你、
然后我其实我去了废弃楼房。
去爬爬，
就平常就是踩点探险。然后准备了一些，
找了一个窝点。
算是窝吧，不能说窝点，
窝点
是自己的窝吧。然后就是有一个什么捡了很多破烂，
嗯，
就是什么床单的我要铺在那儿，然后收集了好多东西，然后打算在那过夜，然后发现太黑了，
没有灯，
然后自己就回来了，知道吗？没有人知道我离家出走了。
这么晚没回去，你们家不知道吗？
他以为我就是我，
哦、
就是我妈那放
我、哦、
放的比较晚。但是也有一次，真的他们很着急，我同样的方式也是在玩，换一个地方，然后两边发现我真没回家，然后他到处在找我。
嗯。
然后那次挺吓人的，是我奶说，因为他知道我脑回路比较清晰嘛，
嗯、
他觉得我躲什么地方都有可能，
嗯，
他有一些，
他去抽屉找你，
鞋里，
我小时候没有你那么矮，然后，
小时候你多高、啊，几岁能有这么大差距、啊？
你现在多
高？高子说这话，我也是。真高子能说这话、
啊？我长个早啊。
你那是几岁啊？
我大概5年级，大概接近1米8了。
啊？那话说早、啊。
5年级就1米8了？
真假的？
你后来没再长过了？
我5年级才1米5。
5年级1米8有点吓人吧？
是的。
我吹牛逼。
吹牛逼。我缩了，我5年级1米8。
那后来是怎么？
缩了，截肢了。
去井盖里找，我奶去井盖里找。
去井盖里找。
井盖里，然后还有那种假山，假山里面是假井，假山那里面是个门，门里面是什么也是井，然后电缆上的。我奶就把那个假山拿，打开就看里面有没有。
你奶的位置感觉长得很捉迷藏，会躲的位置。
对，我奶感觉她想捡点破烂，顺便啊，完今天再次挺担心。
勺子呢？勺子也是从小都很勇敢吗？
小时候也比较莽撞，我也是，我很喜欢就是一个人坐车，然后去找我爸爸上班，大概离家里也是十多公里吧，但是没有钱打出租车，只有坐公交车，但是我从小就对那种事情很兴奋，就是我出现在
那种事情，
就是我在你面前就突如其来我突然出现了，我给你了一个惊喜，所以每一次我如果要做这件事情，我不会跟我妈讲也不会跟我爸讲，
你就会突然消失，
对，我会突然消失，然后到我爸那里，我说爸爸惊喜吧，然后我爸爸就会吓得半死，因为那个路中间是有三条巨大的马路，我可能要自己这样横穿嘛，所以我现在长大了，我还是很痴迷这种感觉，就是别人问我说你这个事情办完了吗，我说还没有开始，然后他们就很惊吓，然后我就会突然出现一个完整的东西给到别人说我办好了，就是我很
降低期待啊，
对，我会降低期待，但是我
俩差不多，我是反过来
提高期待。
他问问，这事情开始了吧？已经
做完了。
等一下交稿的时候还没办。我跟你正相反，咱俩都很叛逆啊。
我就很期待别人看着我就。
我有一个是小时候不怕，但长大开始怕了。就小时候我们那时候小孩没东西玩，抓虫子玩。那什么螳螂啊，什么蝗虫，其实都敢抓。
但是永州不是抓蛇
吗？真不敢抓。
我小时候会真的那个，就是他夏天暑假嘛，我会拿一个大奶粉罐这么大嘛，然后开始我给我自己的任务就是收集毛毛虫，给它装满。
哇、哦，然后呢？
然后被打的可惨了，被我爸打的。家长，
我收集过蜗牛，然后那个蜗牛就爬的家里到处都是。然后我就再也不做这种鲁莽的事情了，因为我知道确实恶心，就是它会在你的床上到处都会有。那我抓了
就小时候感觉是不怕痛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比如说抓虫子啊，它如果咬到你脚弹到你其实会痛的，但小时候就不怕。小时候的那种一只蝗虫啊，它那个后腿这么啪这么弹你。哇！我小时候，你敢直接这么
呈现一个抓虫是吧？
这么罩住他，就是他直接弹你手，你不怕痛，但是长大了你就很怕，就怕他弹，感觉就是怕。
你长大了还会用手把蝗虫扣住吗？我觉得
不会啊，
冒险这个感觉吧，就是你小时候很想要那个蝗虫，
是，
所以他弹到你手的时候，你不会害怕。现在你因为你不想要蝗虫了，
那我想要啥呢？
钱。
对你假如那个钱会蹦，100的红票，他有两张腿。然后你要不把它扣住，你怕
什么？其实也是，他说这个道理是，就小时候你的欲望跟长大是不一样的。
对，
而且你长大你也对啊，就你不会想，你想要别的东西了嘛？对。
对。
哎，我刚刚听大家说，我就有一个想法，是不是？就是因为火腿刚刚说他从小比较守规矩，是因为他爸爸对他的教育，然后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嘛？然后你们两个是因为可能你们从小得到的教育，或者是你们得到了很多有勇敢获得的正反馈，所以你们反而会越来越勇敢
啊？没有。就发现勇敢的负反馈好像能承受，
但是也有的人是那种有负反馈他就退缩了，因为就是畏难情绪很严重，我就
是
那种，
我就是，
我就是那种畏难情绪很严重的，
就是失败一次就哇缓不过来，再也不敢了。你们那种失败一次就说啊我没死，然后继续，
对，
想法真的不一样。
对，
负反馈足够多的时候，你就觉得负反馈
不重要，
不重要了。你还是负反馈少，
所以想法是不一样。
那你的负反馈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吗？那个赔7000块钱那个事情吗？还有别的吗？你有得到负反馈的事情？
不，我做所有事情
都是负反馈。
就是我现在做事情的方法就是，我不会这个事情吗？我上来就去干，受到负反馈之后我再改，这就是我。
这是
我这就
你不会被打击到吗？
不会啊，
内心比较强大，
我就学到了。比如说，
我懂你，小七老师
啊，
我就是这样子的
啊。啊
你俩去日本吧。
我想去呗，就是我就是我从来，而且我的条件都很差，就是我基本上手，
我也是条件一直都很差，
就很对。
你上了本科？
哦，对不起，对不起。
是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继续，你继续，
没事没事，你第五名，你就拿这个说，
你本科强多了，然后现在是就是这种，就是我的习惯方式就这样的，比如说学，学开车也是这样。我学驾校的时候，我没怎么答题，然后就是刷考试，然后
就过了。
对，然后完是学车的时候，我就是靠练，就有很多东西就靠练。
就
我
就你觉得这个东西你得到负反馈不重要，它只你再做就行了，是吧？
我很少就是学习理论，
我
这个人就是基本
实干家。
对，
就是他以赛代练。 我们那种社会怕失败，然后会想很多，所以没有勇气去做。他们做着做着，他反正失败归失败，但总会得到一些东西，比如说成功的经验啊，或者成功的案例，都是成功的一部分。看我们怎么看，
我觉得是不是
我们看待问题角度真的不一样？
没有勇气就是想的也多了，关键
想的太多了。
你看我现在思考一下，我那些看起来有勇敢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完全没有想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我们没有勇气，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对啊，怕丢丑。
我们觉得有太多人在关注我们这个事情的结果，其实没有，
其实没人看你，
其实没有，
全世界只有你自己。哎呀，就是
这句话也是说给你自己的吧？
是说给我自己的。那你们有那种自己怕的事吗？我其实想问，你比如说勺子和小齐，他们做那些事情，感觉是我们觉得会怕，但他们其实不怕，他就觉得先做。你有那种就是思考了很久，最后不管做还是没做，就是让你觉得有点担心、害怕做失败了的那种，有这种事吗？就是你有那个怕的感觉吗？
有
啊，
结婚，
你结了？
没结呢，就是婚姻这个事情。
嗯，你怕啥？
不知道啊，你们不怕吗？就是
我不怕，
就是你想去
做，因为你没到这点，我也怕。
我没有，
就你想去做。
我已经看到我的结婚戒指了，我在等待。
哎，这个戒指到底谁能给我买呢？不会未来给我自己买的吧？是这种，
字节啊，字节跳动，
字节跳动。
你的这个烂梗很有勇气啊！
自己跳，
怎么好喜欢？
我觉得婚现在结婚对我来说是这个事情，
责任很大，是吧？
我不知道我在怕，
你怕的是啥？
我不知道我在怕啥，跟你怕昆虫是一样的，
因为未知。
我知道我怕啥，
你怕吗？结婚，因为你也很，
你是怕别人把你吃了是吧？就是武螳螂那种。
还好，我也有怕，但是没怕到那种。你们就是做我对结婚这件事情，就是哎，这个东西到哪里该结就结了，你怕就硬着头皮上。但是他怕
该结就结了，自己从来不想这个事儿，未来突然有一天，哎，我已经结婚了，就是
不是意思是不是你自己特别主动的去推进？你比如说父母催啊，或者说我们两个到一定地步了，觉得啊差不多该做的事情了啊，你就算怕你也得去做，这个我没有那么怕。
哎，你没有
你说的那个怕是啥？
你人生中没有那种左脑跟右脑打架的时候吗？就是左脑说哎结个婚挺好，右脑说别结太害怕了。
你左脑和右脑会打架？
我不是结婚，这是
就左脑右脑特别像，左边是你，右边是他，这左脑和右脑，
你这左右脑挺不对称呀、
啊！你这走路不平衡、啊。
我说声音很像，声音像左脑右脑啊。
有啊，就是你想尝试，但是怕、啊。我前面不是说了吗？就是那种怕丢人。比如说刚才勺子说咱们，你不是说那上讲脱口秀，你是啥心态？
脱口秀哦，我其实非常早就想来说脱口秀了，大概是
2018年。哇，那也太早了。
然后那个时候是公司的领导觉得哎你其实可以去尝试一下，我就被公司的领导拉到了当时的校麻，还在河西那边，反正特别远的一个地方，然后在线下看、然后看的时候我仅仅是看，我就想我自己要上台我绝对会癫痫，我就跟我领导说如果要我上台就我就不上班了。
你看
上台啊，我看的是哈哈曹，那个时候就有哈哈曹，还有一个女老师叫
王苹果、
对对对，就是他们两个的一个演出、
一人讲半个小时那种，
对对对，
底下人也不理他们，
对，
早期就这样，你没办法，你不要以为哈哈曹一开始就这么炸，刚开始都这样都这样。
然后我是一个上台特别容易紧张，然后做一些在大家面前的事情都特别容易紧张的一个人、所以我每一次鼓足勇气说我一定要去说，然后我又放弃了，鼓足勇气说我又放弃了。
那就是那种什么聚光灯效应，你就觉得所有人在看着你做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现场有很多人，他们这个时间一定是给到我的，所以我没有办法逃避这个时间。就算他们玩手机，现在旁边也是我的声音，
就是注意力，
对，
有种恐惧、
我很恐惧。然后直到最近一次，因为我跟我的公司说我想要中日往返，然后有三个巨大的领导坐在我的面前，我紧张到真的要癫痫了。我说我还是想要中日往返，就是用日语说的。然后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就跟我的同事说，我说我准备回中国。
他说的是中日往返是吧？
对，中日往返是、
我一直听是周日往返。我周日去哪儿啊？
去河北。
中日那么美啊，就在河北。中日往返是什么意思？
中日就是现在
中日往返，
一边
保留日本的工作，然后来中国，就是、
对，就是因为可以线上办公，所以其实就是像数字游民，可以跟他就是跟他有联系就可以了。对，所以就因为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跟那个同事姐说，我说我要说脱口秀了，我说我超紧张，我可能会吐。他就说你不要紧张，你都跟三个这么大的领导谈判了，你紧张的时候你就想象你面前坐了三个大领导，你还紧张吗？所以我今天上台的时候，我就想这三位就是那个三位大领导，然后我就不紧张了。
中间那个领导还跟别人分线，然后失败了。
所以我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憋了非常久，而且我加笑麻的新人群已经加了很多年了，就是加了很多年，但是我一直不敢去，就是我非常害怕，非常紧张。
是个老新人，
是个老新人，是的，是的，就是一出道四十岁就。
那你还哦，那他还是有怕的事情，
我非常怕。
我们刚才讨论那种说所谓的他的勇气，他做的那些事情，其实是他他自己本身没有把这个东西很当回事。
是的，
但是我们自己做那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看着，所以
是
觉得他很有劲。他自己可能不觉得这是跟勇气相关，
他可能觉得就是反正牵那些钱。
但是上台讲脱口秀这个事情，他是真的怕。自己会心悸，会觉得很担心，然后
过了抖到就是无法控制。
这个很多人都会这样。
是我前两天开放麦还紧张的不行。
对，我好久没讲开放麦，我隔了两个月我上台的时候我特别紧张，我就感觉第一次一
样。我知道了，他们不害怕的事情是只跟自己有关的事情，他们就都不害怕。
什么意思？
就是所有的后果都是他自己承担嘛，但是他刚刚说他紧张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浪费了别人的时间，
就是他影响别人的事情就会紧张。
说的行，
对，
神奇。
然后上一周做了一次主持，然后在台上垮的，就是垮到了我想象中的垮。然后我回去的时候就有一种一直沉浸在某一个情绪里，但是现在我可能不像一八年的我，就是面对这个恐惧只有退缩。我现在会觉得说。其实大家不是我浪费大家的时间，也会有另外一个人来浪费大家的时间，那不如我来浪费一下大家的时间吧。
大家那些时间也不是给到你。
对对，因为我看到有个老师在下面批卷子，我也想说太好了，老师你还有工作要做，我没有浪费你这个时间。
你要讲得好，他就把头抬起来。
对，
就感觉这个道理跟你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接工作是一样的。
是的，
他既然来找到我，比如说你是报名上台，又不是他们主动，就是你主动说，哎呀，你集齐三十个人，你让人家来听他。他们反正要坐在这里听的，你又不是主观上，说讲冷场或者干嘛的，就不要有那个心理负担。就是，
但是那天我确实做错了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开场开得非常的冷，然后第一个说的演员没说下去，然后我还在下面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说今天就说到这里吧，说不下去了，然后下来，然后我就这个人说对不起老师，是我害了你，就是我会有这个情绪在。
你觉得影响到别人了？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影响到他了。如果是卢超老师来开这个场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更好。
怎么突然？卢超在吗？卢超？
卢超进来了吗？刚才？
但是他碰上我了，他没办法，这也是他的命数。我想通了。这就语言
不要有心理负担，就像最开始我们比如说上台，我跟勺子一样，如果哪一场讲冷场了，或者说你主持你搞得很尬，哇，很久难走出来，
都会啊。
但是很多人心大，你像卢超那种他不会的，
卢超装的，
他上台他说上来一下，
卢超回去你问我他跟周渝民要讲半个小时，
他讲就是在疗愈，你讲的不敢讲，你讲的话你感觉又尬了一次，你知道吗？不敢讲。你会抹删除你这个记忆，你就觉得好尴尬呀，怎么？
那你怎么走出来？你有什么疗愈的方法吗？
硬忘呗，你还能？你有什么？把自己打失忆啊？没有别的方法，就熬过去，熬多了就好了，就别怕。
于博伟老师呢？有什么害怕的事情或者需要勇气去解决的事情吗？
我就是比较害怕跟别人。比我厉害的人说话，我比较害怕。
比你厉害的人，
什么叫比你厉害？
就是
徐浩伦。
哦，怪不得最近不跟我说话，因为这事儿啊，你们该跟我说话说话。对，没有开玩笑，
我就不太会跟那种人说话。
哎，我你这个启发我了，
我你是不是害怕向上社交？
哎呀，你看我就不怕，我经常跟你说话，长得越高我越说话。向上社交嘛，你一米几一米八，哎呀，我认识个朋友两米，
就抬头说话。
你说小琪，你刚刚说你听到他，
我就不会向上社交，
你不会吗？
就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对他应该什么态度。这个上面的人，我凡是我就是正常跟他说话，我稍微有点恭维他， 我就感觉我怎么这样人，我怎么开始舔别人
了、啊、对对对对，
然后就会故意，
我喜欢我自己，你的哪一步算恭维啊，就是讲话你就说突然开始夸人家，
我不喜欢我这样的自己，然后我要说话我正常说话就跟当朋友一样去贬损，或者我说我刚才是不是太过分了，他毕竟那么强大，稍稍动动手就能碾死我然后就是你不知道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尺度，所以我很不会向上社交、啊，都是那张上面的人，他说得先降下来，然后我才知道跟你说讲，就上面的人必须得那种说、
啊、他没架子，
哦、对啊，这个我这没架子、嗯，就是最开始就是有几个人，因为节目录了认识几个人嘛，就是，就你知道我那个称呼一直在变，因为我内心一直很复杂，最开始我叫什么，哎，你什么老师，什么老师，嗯哼，然后后来、哎、什么哥，什么哥，什么哥，我过两天什么老师，什么老师，就是我一直在老师跟哥一直在跳换、就是，
老师和哥都是尊称，没啥、啊，
哥会显得亲密一些，
对，
哥应该好吧，也是尊称啊，也不是那种什么拉得特别近，说没有边界感，
除非是
哥和老师应该差不多吧，
咱们对我来说，
我感觉北方人的哥还关系蛮好的了，嗯、
真的
哥就证明没有老师尊重。
咱俩是兄弟，
有交情，
这种感觉啊。
对啊，
就是你们距离拉近了，我没比你低多少，你是哥，我是弟，但是老师的话，我是学生，有点这种，就是
对，我觉得学生更难当嘛。
是，
就是，所以我就真的我也不会向上社交，就尤其是老跟老板啥的，就是
是
我忍不住，我总会我的保护方式就是我会攻击老板，谁是我的老板我就骂他。就是但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骂完之后我自己后怕，说我骂老板他不可能给我开钱的，你知道，就是这个向上社交我是最内耗，你也是这种吗还怎么的，
是我就不敢说话，但是我就感觉我不说话就不太好，
哎，比如说就这帮普通朋友啊，就不是向上的话，尺度稍微冒犯点
就没关系吗，
对，
嗯，但是你往上的话你会很担心他、
就忍不住想嘴尖一下其实是这个
对对对对，
他没头发，这领导想开个玩笑会有这种了、
对，我觉得人对上面的人会有本能性的
畏惧
挥拳、
向上攻击，这是
你看勇敢和不勇敢的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的，
人遇到这个程度会选择就是或战，
你想把他拉下来，你说哎，你别在那装，
或战或逃嘛，他觉得你比我太高，其实是内心有点虚危险、遇到高的他就或战或逃嘛。
OK，、所以其实我发现我们总体听下来、收到的一些负反馈啊，其实都蛮微小的、然后我们收到的正反馈其实都帮助了我们在以后的事情上面就是更上了一个台阶，就是你哪怕得到了负反馈你也学到了一些事情，就是这个世界可能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但是反正横竖都是死胆大的一点吧。
好，那我感动到了，
好吃，
好吃，
希望大家都能撑死。
好，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录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感谢大家收听《一个观众站起来》。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录制或加入听友群，请搜索“一观站”的全拼小写，即“一观观站站”，添加小助手。